健康、时尚、美食、出行，尽在衣食住行。
每周五晚9:30，请锁定 AM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
健康、时尚、美食、出行，尽在衣食住行。
每周五晚9:30，请锁定 AM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专家论坛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宣彤。今天呢，我邀请到 Caris 来参加节目，他之前在国内有着丰富的媒体策划编导经验，制作了很多不同主题的综艺节目、纪录片。然后我作为一个就是综艺节目的爱好者，从小到大也看了不少综艺及纪录片，所以非常好奇在节目的背后有着什么样的故事。非常高兴今天能够邀请到Caris 来和大家一起聊聊。首先呢，我们欢迎 Caris， 可以请你先和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吗？
好的。我觉得我们这个名字挺有特色，就是专家论坛，然后就搞得我感觉就是从来没想过自己会成为一个专家这样子。Hello， 大家好啊，我是 Caris， 然后我现在是在 UW 念数字媒体的专业，然后在留学之前呢，我是在国内媒体，就是有传统媒体和那种网络的新媒体做各种各样的节目，就是做了很多的综艺节目呀、纪录片呀这样子的过程，然后现在在这里可能是有一个职业的转换吧，就是想往用户研究呀这个方面转，因为就是感觉自己之前在职业的过程中可能做了很多事情，但我最感兴趣的事情可能就是策划呀，或者说和人交流这种，所以我也想就是发挥我的这个专长，然后可能找到一个就是更有趣或者说可以产生更大影响的这么一个职业道路吧。对，大概是这样子。
欢迎欢迎。那我们可能现在想先从你的就是你所谓的职业的起点嘛，就是从你的一个教育背景经历来聊起。那可以请你和大家分享一下你之前就比如大学啊教育经历背景是什么样的呢？
我大学就是念的那个节目制作类吧，就是我是那个传媒大学学的那个，我们那个专业现在改名了，但是之前是叫媒体创意，就是说一个什么都学的专业。然后大家出来以后其实比较多的，因为那时候可能就是那个像什么腾讯啊那种新媒体刚刚兴起，所以大家可能有一些是去到那边，然后也有一些去到电视台这样子。对，但我当时的时候我就是在学校里我就比较喜欢电视节目这个，所以可能我就选择了这个领域这样子。
了解。那你还记得当时你的第一份工作是什么样的吗？就是刚进入这个领域的时候。
我当时其实就是很喜欢看综艺嘛，然后也没有想太多，就是觉得说这个是我的爱好，那我就做这个事情，所以我就其实大四的时候就开始去电视台实习，然后各种电视台都去过。其实当时还不知道电视台已经就是要走那个末路了，但是我还是非常热情的，就是我上海台、湖南台我都去过。对，然后最后是去的对天津台吧，就其实不是一个特别好的结果，但是也是没有办法的选择。对，这样子。
对，那你在当时进入这个领域之后，你感觉到和你期待中有什么相同和不同的地方？
其实我在刚，因为我觉得就是做编导或者说做导演这个角色呢，他刚开始的时候是非常有趣的，就是因为你会接到很多新鲜的东西。我在实习的时候我觉得每天都特别开心，就是虽然每天做节目要熬大夜，但是你就是第一次见到那么多人，比如说我当时在做一个相亲节目，然后我负责就是找嘉宾，然后带嘉宾熟悉一下节目流程呀这样子，所以我每天可能都要去一些club， 然后甚至是夜店或者是那种相亲的场所，然后去找人，然后就是和大家聊天啊啥的，然后如果聊得比较投机了就会邀请他去我们节目。然后我当时因为也看了很多相亲节目，所以我就还给我喜欢的一些 嘉宾发私信，然后有的就是他们也会回你，然后也是邀请他来我们的节目，所以我就感觉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正在朝我打开，就是和大学里的那个就是比大学要更丰富多彩，然后包括在片场其实有非常多的事情要做，就是比如说你可能做就是其实是一些现在想起来是一些很低级的活儿，就是做手卡，然后什么布置道具，然后接嘉宾进台，然后发盒饭，什么发工资，就是其实是我觉得没有啥技术含量，但是当时觉得自己特忙，就是感觉整个节目组没了我这个实习生就赚不了了，就是做承担非常多的工资，因为我觉得每天都排得特别满，然后都是一些新鲜的事情，所以觉得挺开心的。然后我觉得其实不一样的是，真正开始全职做编导以后，你就发现其实挺累的，因为当实习生的时候你只是做这些事情，你并不用承担责任，但是到后来就比如说一些变故出现的时候你是要去承担责任的，就比如说嘉宾如果提前一天给你发信息说来不了了，然后你作为实习生你是很开心的，就是去找更多的机会，你觉得自己终于有价值了，但作为一个正职的编导，这个就是你的任务，如果你找不着的话，你的节目就要开天窗，然后你就要有很多后续的要背负这个责任，所以就是感觉这个压力会更大一些，其实就蛮累的。然后再继续工作，你就会发现其实就是做编导这个行业，可能你的创意并不是最重要的，就是创意谁都有，就是哪怕不是学这个的，我觉得观众就是对于这个节目可能也有1000个点子，就是其实他们的点子都蛮好的，你就会发现其实好像我没太有创意，然后我的可能技能主要是在人际交往吧，就是我怎么维系好这个关系，因为我的节目可能是每天都要播，所以我每天都需要找不同的采访嘉宾，那我就需要一些资源，然后包括可能当时电视台是也是需要自己去找一些拍摄的场地啊，或者说甚至要去找一些赞助，那我也是需要维系这些资源，所以我可能很多时间都是花在这个包括和同事的合作，就是因为你一个人其实做不了节目，你必须要维系好和摄像呀、其他导演呀、然后包括主持人呀，这些关系都要维系，所以就是可能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和别人就是谈这个事情应该怎么样，你想怎么样，然后我要怎么样，我们怎么能达成一致，就是都是在做这件事情，所以其实还是挺耗费精力的，我感觉。
我觉得可能很多就是观众或者说想做编导的新人吧，其实可能都会跟就是你在实习的时候心态是一样，觉得非常有意思，然后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创意的工作，但是就像你刚刚说，可能你在这个行业里真正进入了之后，会面对的一些就是比较繁杂的事情，会消耗你对这个工作的热情。
对的，其实我觉得啥工作可能都是这样吧，就是都是一个祛魅的过程，就是可能大家在进入之前都有梦想的，有什么新的梦想，或者你做设计师你也是有那个美学的这些梦想，但是当你真的开始做的时候，就是有点不太一样，它是一个起伏的一个过程吧。
是，我觉得我有个很好奇的点，就是说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想比如说做设计的话，那他比如他设计的第一个产品发布的时候，那可能是非常记忆深刻的一个点，那像做节目的话，你还记得当时你策划编导的第一个节目就是播出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心情？
我想想啊，其实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我当实习生的时候，那个节目上线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我会去在电视上看自己的名字，就是虽然是非常的后面，然后是飞速的划过的那种，但是是会纪念的，就是因为我觉得很开心这个事情，就是我的那个名字上电视了。然后当我就是正式自己负责第一个节目的时候，我记得当时是我们是一个文化类的节目，所以我当时是需要去那个市里去采访一些做美食的人这样子。然后其实那个片子做的非常的 不太顺利吧，因为中间比如说可能找不到选题，或者说这个人他放你鸽子之类的，然后都是在有点像救火的这种过程，然后当他真的上的时候，其实我毫无感觉，就是我也没有去看他，也没有回看，因为我已经看了太多遍了，就是这个片子从拍出来，我拿这个素材我就开始一遍一遍的剪，然后剪完之后再审，审完之后又改，然后又二审，然后再改，然后当我还要把它送播，就是传到我们那个播放系统里去，我可能已经看了100遍了，我感觉，所以我就是一点也不 care 这个事情，然后可能后面之后的片子都是这个样子，就是你觉得没有什么新鲜感了，然后。就是像交付一个东西一样，然后他就交付了就 OK，
就有点像比如说你做一个 PPT 做完了啊，把它交上去了 OK 了，这个事情就结束了。
是，我觉得是这样，因为我看到这个片子，它会让我回想起来我那个头疼的那些瞬间，所以我可能不想再看它。反而是到后来，就是我有开始进入一个大组，就是比如说做纪录片，可能那个组里有几十个人这样子吧。然后那个时候我反而会抽离出来去看这个东西，因为我可能就是没有负责所有的部分，然后我只比如说我只负责前期策划呀、找选题啊、写脚本这个，然后后面拍摄的时候会很好奇它会变成什么样子，就那个时候才觉得好像是真的在有一点当初的那个就是想做的那个事情的那种感觉了，对，然后才会去看它，所以它这个好像不同阶段的这个感想不太一样。
了解，那像你刚刚说时间长了之后节目播出的时候你肯定都不会看了嘛，那我蛮好奇就是那你会关注就是观众的评价吗？对于这个像综艺啊纪录片观众的反馈你会后面会去看吗？
它其实这个也不太一样，就在电视台的时候其实我们接触不到观众的反馈，或者说他层层过滤了，然后我们只关注数据，就是我们有那个收视率的那个实时动态图，然后所有的人都变成了数据，其实然后我们就会看哪个点高哪个点低，然后推断出来说比如说今天我拍了哪一个地方的一家店，然后这个收视率非常的高，我就知道说哦这家店可能就是大家喜欢的，所以我们会就是找同类题材这样子，所以它可能更变成一个数据吧，就是它就是让你去让你去挑选你的选题，就是对，所以可能到最后这个节目的选题都是类似这样的，就是收视高的我们就会重复这个成功经验。然后其实到 B 站的时候，后来在 B 站做纪录片的时候就蛮有意思的，因为就是评论会非常的多，然后就是弹幕呀什么的，然后那个时候就会去分析，然后其实当时我们做完第一个纪录片上线了之后，有很多就是大家会骂你，反正挺有意思的，就是因为当时那个他这个背景是这样，就是我们那个导演他有一些自己的追求，就是我们是拍一个美食纪录片嘛，然后导演他其实想拍不太一样的美食纪录片，然后他想多讲一些人文的故事，因为他觉得这个是比较有格调的纪录片，但是后来就是看到弹幕上观众都说什么美食纪录片你不给我看美食简直就是犯罪什么的，然后就大家都在讲这个点，就说没有美食镜头什么的，然后这个节目上线之后我们就在看大家的评论，就觉得非常有趣，就是开始时候也不太能接受吧，就是觉得因为第一次就是说收到这么多人骂你，你觉得是真的是在骂你的那种感觉，然后后来就是有，但是呢后来就是慢慢就把它做成一个建议吧，就是想说怎么可以更好的改进这个，对，所以我觉得好像在比如说你的片子发布到网上或者是给这种媒体，就是这个B 站应该叫什么，就是这种 streaming platform 做内容的时候其实更有趣，因为你是更就是它不再是数据了吧，它可能是一个个的人，你就是能看到这个账号给你发的这条信息，你会有时候会点进他的账号去看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可能是一个大学生，他喜欢看美食纪录片，你就会去就会去联系到这个个体，我觉得 其实比较有意思。对，包括就是可能有人会给你发私信，然后就是会跟你交流一些拍摄的东西啊或者选题。然后我们其中有个导演，他就是和一个观众有一些联系，然后比如说他们去一个城市踩点的时候，还很有观众就是约了吃饭啊什么的。对，我觉得这个好像是一个节目之外的一些收获吧。
我觉得其实和你现在就是追求这个用户研究的这个事情会有点相似，会不会就是这是一个接受用户反馈的一个过程。
对，所以我开始做用户研究以后，我就想为什么以前我们做节目从来没有这个用户研究呢？我觉得这个其实很重要呀，就是因为比如说你拍脑袋想的那个选题大家不一定喜欢看，其实你就应该去找一些人去聊，比如说你这个节目大家喜欢看哪里，大家觉得哪里不好，对吧？为什么做内容就没有用户研究呢？我真的很神奇这个事情。
其实在你说之前，我一直以为就是拍这些片子之前是会做这个调查的，所以原来是没有这个步骤的吗？
没有这个步骤，其实他们大部分还是看数据吧，就比如说它是一个非常广的，比如说美食纪录片火了，然后我就都拍美食纪录片，什么甜宠剧火了，我就拍甜宠剧，但是里面具体的故事怎么讲啊，这些好像没有去做用户研究的，反正我之前从来没有遇到过。可能大家觉得就比较繁琐，比较花钱，这些吧。
其实和现在的这个境况不是也蛮像的，就是有一些可能初创公司，或者说当然也有些大企业，可能会觉得说用户研究这一块会耗费的精力啊、时间包括金钱比较多，所以不愿意深入去做这一块的研究调查。还蛮像的。
对，他可能我不知道国外的情况，就是媒体这里比如做内容的，其实国内的节奏都非常的紧张，就可能没有时间比如说花几个月或者更长时间去问一问大家想看什么内容，这样子都是说我有一个成功经验我就快速把它复制，然后就是赶紧把它上线这样子。
因为有很多热潮可能马上就会过去了，就这段时间可能恋爱综艺火了，那你要是不现在拍，现在先去做一些前期调查，那可能这个热度等你开始拍的时候这个热度已经过去了。
是，而且我觉得可能做内容更靠一个从业者的经验吧，就是内容制作人的经验。就比如说我以前的那个制片人，他这个职业生涯都在做美食类的，他就觉得这个赛道非常的有前途，然后而且他因为一直在这个专攻这个领域，所以他就知道什么样的食物大家喜欢看，然后什么样的店采访什么样的人，就是他已经有很多经验了，所以大部分靠的其实是经验。相同的理论就是比如说很多当时湖南台出来的制片人，不是做选秀节目的这种或者做恋综的，其实他们都是靠丰富的经验积累，就大概对这个内容就是有了解。而且可能还有一个是因为其实观众也不知道他想看啥，就是你不能说问他你想看什么东西啊，你就去给他拍，其实他可能不一定知道这个东西，只有说你就是预判了他的预判，你给他拿出了那个他从未想到的内容，他可能会觉得哇是这个样子。所以可能这也是就是没有为什么没有媒体或者做内容没有用户研究的这个原因吧。
感觉中间很多复杂的就是这个事情。我还蛮好奇，就是像你刚刚说的那个、有导演可能专攻美食节目，他知道说这个观众想要看到什么样的情景，那就很好奇说一般来讲编导要如何在就是传递自己想要让观众看的内容和也不说取悦观众吧，就是拍摄观众想看的内容，这两者之间进行平衡的。
这是个好问题。我感觉还要加一个视角，可能就是商业的视角吧。就是这个商业视角，它一部分分的是流量，就是说观众想看啥，然后另一部分是那个广告商，就是什么样的内容可以变现。 或者说可以吸引到那个赞助，然后就是然后其次是导演想表达的，然后我就先说这个导演的意图吧。其实那种我电影可能是不太一样，但是就是像综艺这种大众媒体的内容，导演想表达的不重要，我感觉这个是为什么我开始就是觉得在我的就是在我这个过程中，我就开始觉得哎，这个 idea 其实不太重要，就是你表达的东西，可能就是大家不一定会接受，然后他也会在一次一次的，就是和别人的讨论中就流掉了，对，因为我举个例子吧，就是当时其实我们也想做恋综，很多年前就做恋综，然后那时候就是观察室恋综刚刚兴起的时候，然后我们是想到用那个人工智能 AI， 然后去设计了这么一个环节吧，就是给就是因为那时候也是大数据好像刚刚就是比较火，然后我们就想用人工智能帮大家匹配这个什么东西，就比如说匹配这个约会对象呀什么类似这种。
经常哎，而且很多年前是吧？
对，做一个这样的东西，我们觉得这个 idea 非常的好，就是没有人做过，而且因为可能当时那个当时电视台根本就是。没有资金去设计一个这样的东西嘛，因为你可能需要一个什么小爱同学就是帮你匹配这些，然后我们还想说我们就是做一个这样的道具，我们可以手动去匹配后台大数据这种，然后把这个提案报上去之后，然后就是被这个频道总监狠狠的否决了，就他就觉得说，那个可能他是也是从他的经验吧，我也不知道，就是他就觉得不行，就是这个太可能太前沿了，其实观众可能未必能接受，因为其实我们那个频道，因为现在毕竟看电视的人可能都是年纪比较大的吧，所以他们就觉得无法接受这个事情，所以最后又回到了那种非常传统的。相亲模式，就是说那种引入红娘什么的，所以其实我有很多这样的经验，就是我比如说我写过很多提案，然后可能就是大家会觉得，比如说我的同事会觉得很有新意，但是都是在这个过程中就是慢慢的又变回了最初的样子，所以左右也就不太挣扎了，所以可能你最后的 focus 就是说前面的那两点，就一个是观众想看啥，那个可能就是收视的数据啊什么的，或者说之前节目的成功经验，还有一个就是什么东西容易变现，可以吸引到那个赞助商。对，你比如说像我们当时在电视台的客户都是那种非常接地气的，什么皮革厂或者是家具，红木家具，对，他可能就是喜欢生活类的那种，比如说美食啊或者文化类的节目这种，所以你就不要做太特别的那种，可能你可以在比如说在里面加入一点自己的见解啊什么的，但是就是慢慢的我那个也不太想表达了，就是我自己其实并不是谁，我觉得别人不 care 你这个编导的思想吧，所以后来就是放弃了，有点这种放弃了自我表达这种，这种东西。
了解，我还蛮好奇，就是那你有负责过广告植入这个部分吗？因为其实我像我看很多综艺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个广告植入还蛮尴尬的，在有的这个综艺节目里，我还蛮好奇有没有负责过这个部分。
那个我没有，因为那个他有专门的导演，就是叫商业导演，应该是。对，然后他会和你讨论，就是说，哎，我这个怎么植入啥的。但是吧，你如果想太好的方式，他可能大家就是会忽视掉这个广告，所以你
察觉不到
了。这广告点非常的生硬。
对，我经常有看综艺的时候，我就想说，哎，这广告也太生硬了吧，就是是不是导演故意要这样子搞？今天就是得到了答案。
对，广告商他会有要求，就是我要曝光多少次，我那个镜头要特写什么的，或者说我要露出多少次，就是这些都是有明确的指标的，所以他也就不管你说硬不硬了什么的，对，你只要看到了就行，这样子。
嗯，确实是。现在最近不是讨论度很高，就是那个《繁花》的那个广告嘛，很多人就说就是拉低了那个电视剧的水准。但是确实像你说的，就是记忆点非常深刻，也非常的明显。嗯，
对对，而且广告是生存之本吧，就是如果没有这个广告的话，你这个可能大家就也看不到这个节目。
嗯，
就毕竟它是免费的内容嘛，所以就大家也多体谅一下吧，大家都不容易。
是，那你后来在 B 站做了之后，感觉就是接触的广告商会有什么不一样吗？
嗯 ，B 站其实我觉得还好吧，就是比如说他们想也会想玩一些。玩一些花样，因为毕竟 B 站的那个用户比较年轻一点。嗯，我记得当时我们有一个节目是，就是请了那个二手乐队的那个，就是拍了二手乐队的那个主唱梁龙他的一家店嘛，一家火锅店。然后当时那个就是说和这个广告商合作，然后就是给他定制一个小片什么的。嗯，然后应该就是说当时就是让他做了一些花活，就是让这个梁龙就是画了一个什么火锅妆之类的，然后可能是宣传那个调料之类的啥的，所以我觉得那个可能比较有意思一点，就是他可以玩一些东西，嗯，然后大家也比较喜欢，然后你就看那个其实广告，其实连广告上都刷很多弹幕，因为你确实有设计过这个广告嘛。对，大家其实也理解，就是我觉得 B 站的文化是大家有什么植入的时候，大家其实比较理解，只要说你你不要说没良心的，就是接一些啥广告都接这种，就是稍微有一点关系，或者你稍微设计一下，可能就是都比较好这样。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但你刚刚说拍节目之后会很忙吗？我还蛮好奇，就是整个就是做这个份工作的 work life balance 是什么样子的？就Yeah, 肯定不是像朝九晚五那样子，但我想知道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对状态。
做什么？其实他就是，我觉得有非常累的部分，也有非常爽的部分。就比如说我当时我记得我应该是一个月可能有几期片子，然后可能。比如说我要是有两期片子的话，我就可能这两周我都非常的忙，就是我从找选题什么的，我可能一天要工作很久，可能10个小时以上，我觉得至少也有， 因为它其实不是说你专注的在工作的时间，它都是那种就是处理一些突发性的东西，比如说你找这个选题，你就给人打电话呀，然后问人家，然后可能他中间没有回信，然后突然就是到了晚上哗哗哗，就是很多人就是给你一些回复，或者说有一些什么问题你要处理，所以你是一个整天待机的这个状态。然后到了拍摄阶段就是更累了，就是你可能一大早就得出去，可能连拍个两三天这样，然后再进后期，就这整个过程其实是没有办法停下来的，可能中间能休个半天这样子，但是你其实很紧张，因为这个节目它一般都是说没有说提前策划的，因为我们是那个日播节目嘛，所以可能就是要我们整个组的人然后轮转，然后就是你出两期我出两期，这样把这一周的节目填满这样子，所以基本上你没有时间去很提前的去策划，顶多就是提前一周去策划，所以你就是非常紧张这个时间，然后这个周期你也改变不了，然后但是你交完这个片子之后，两周之后你可能其他的两周你就完全的空下来了，然后你就可以去做一些自己的事情，比如说只是说偶尔来台里开个会啊，然后整理一下素材啊什么的，对，所以就是他会忙的时候特别特别忙，然后闲的时候就很闲，但其实我闲的时候我觉得我也并没有在做一些什么事情，因为已经就是累到做不了什么事
了，
然后对，基本就在家里躺着，我感觉就是在家里躺着，然后睡觉，然后对，然后就是或者说去锻炼一下这样子来调节一下，然后你感觉刚休息好你又要开始进入那个周期了这样子，所以当时也是不敢去提前跟人家说去安排什么东西，比如说旅行计划，我觉得这些都是没有办法定的，因为你很难预料说什么时候你要突然就是进入那个周期，所以就对基本上没有办法提前做计划，都是说可能提前一天这样子跟人家，比如说人家跟我约什么吃饭的时候，我就说临时再约这样子。对，
了解了解。那会不会因为节目的选题不同，然后它的整个工作量也会不太一样的？比如说，如果说录制某种类型的节目会比较忙，那有没有稍微轻松一点的？相对来讲，时间固定一点的这种节目呢？
对，就是我觉得拍那种就是棚摄影棚里的节目是比较轻松的，因为那个就是那个可能需要很多人去协调，所以你只是其中的一环，然后比如说我们会做那种就是棚内的大型那种比赛啊什么的，比如说舞蹈比赛啊或者是什么的，然后那时候可能比如说我只负责现场导演，其实我的工作相对来说比较轻松，因为我只是说他可能提前都已经策划好了，那我只是说现场的时候录制的那一个小时我就负责 cue 这些人，什么谁只 standby 啊什么的，然后上场啊啥的，然后把周围那个吵的人赶走，就是这样子。所以因为我们有一段时间是也会录制那种棚内的节目，然后我觉得这个其实相对比较轻松一点吧，然后也比较开心，因为其实你没有那么大压力，像这个节目的话其实也不用做后期，我觉得不做后期压力就会小很多，就是可以只专注于这个节目的制作嘛，然后录完了其实你的工作就完成了，对，所以我觉得会比较开心一点这样子。而且我们当时也是尽量就选择那种直播的形式，就比如说就是播出的就是录制的内容，然后所以就不需要后期剪辑，所以这样的话其实也相对轻松一点，但是这个可能就是说直播的时候你必须要更小心一点，因为你不能出现任何事故，然后也不能尽量不要就是流程要卡得非常紧这样子。
了解了解。那像是比如说录制一些就是观众看起来就很轻松的，比如说像是宠物啊美食这样子的节目，那你们有机会能够比如说跟那个宠物玩，或者说只享受美食这样子的机会吗？
对，我觉得这可能是比较开心的一点吧。就比如说宠物节目，我之前也做过一年的宠物节目，其实基本上就是说去各种宠物店呀，或者是人家里面呀去拍这些宠物，然后就是各种各样宠物都会拍，猫呀、狗呀、什么蜥蜴呀、老鼠呀、蛇呀、鱼呀、乌龟呀、什么热带雨林蛙呀，各种各样的都拍过，就是。确实一方面好的部分就是说我长很多见识，就是我觉得我对宠物的这个门类的了解我应该就是算是半个专家了，或者对那些狗的品种呀，或者甚至那个狗怎么繁殖呀，我这些我应该都挺了解的。然后我也是因为我是之前就是也从来没有考虑过养宠物这个事情，然后我也是因为做这个节目就是后来养了一只猫这样子，我觉得就是挺开心的吧这个，但是吧比如说做宠物节目它也有一些不太开心的时刻，就是我们经常会做一些选题，就是比如说救助流浪狗呀，然后还有就是那种就是会比如说它有两种，一种是去那种专门救助的人那里去拍，那个就非常可怕，就是他救助一条狗，然后他可能会救助更多，所以通常这样的人家里可能都有几十条狗，然后就是然后这个人他就是其实心肠蛮好的，但是他也是靠一些捐赠啊去维持他的这个就是开销，买狗粮什么的或者宠物医生啊这种，然后其实挺惨，我觉得这个鸡叫是挺惨的，他没有办法做得很开心，但是你又必须要做这种节目，就是呼吁大家怎么样怎么样啊，然后当时就是去拍这种节目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挺危险的，因为你要跟这些狗接触，对吧？你要去拍它这些镜头，但是你又要防止说自己不要被它咬这样子的，被咬了其实蛮危险的，我当时特别害怕我记得，然后还有就是说你一般啊拍完这个节目之后一天回来，就是你回到那个办公室，然后人家都会说你怎么身上一股狗味儿啊，这个我觉得就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那些狗就是会舔你，或者说你不跟他们，你就算站在这个屋里站一会儿，你身上也会有这些味道，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很难避免的事情，然后包括也是去宠物医院拍他们救助的那个狗，就是有的狗确实挺惨的，就可能他们有的人就是说比如说城市里会有一些抓这些狗的，可能要把他们去就是做成食物这种，然后就是好心人会把他们救下来，然后这个狗其实就很惨，就是对，反正我都不太忍心看那种画面，
对，我有时候看对，刷视频会看到，然后我就痛哭流涕，看到这种视频，
你就会痛哭流涕。
对啊，然后还有那种 B 站不是之前有个节目，我没记错应该叫宠物医院。好像有，就是每一期都是在医院宠物医院拍摄的嘛，那既然那这个基调自然就是比较悲伤的。就每一期看我都是痛哭流涕的一个状态。
对，是有一点，就是我记得当时我有一次去浅采的时候，然后他就是救下来一条大狗，然后那个大狗就是已经很严重的病了，就一直在那吐，就是他可能每隔十分钟就吐，然后那个味道真的是非常的难受，让我，然后就是搞得我也想吐，但是我看那个救助人，就是他好像就是还好，就是他还抱着那个狗什么的，就给他擦嘴什么的，然后我又不好意思，就是我真的很受不了这个，对，然后后来可能对，就是做这种选题的时候，就是其实是挺难受的，而且也就是比较危险。对，我记得当时我们有个同事，就是他就被一个流浪狗咬了，然后就可能是就是没有流血什么的，然后他就一直在问我们说要不要去打那个什么狂犬疫苗啥的，然后就有的人说要打要不要打，他说天哪，我要是不打的话我不会就是有什么事儿，然后就一直在念叨这个事情，然后就觉得说反正也挺危险的，就是感觉可能还会有是就是你第一次
生命危险。
对，生命危险这种。
确实确实，因为流浪狗咬了还是蛮危险的，因为他们也没有打过疫苗嘛。嗯，
对，是这样子。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但我就是和我们另外组的同事相比的话，我觉得我们其实还算好，就是我可能要稍微岔开一下，就是我们办公室里有一个组是专门做调解类节目的，就是可能比如说那种什么子女分割家产，然后那个不愿意赡养老人，或者说什么村里的什么东西妨碍了人家邻居的啥，他们就专门带着律师去家里调解。然后那个同事真的受到过生命的威胁，就是他比如说他调解一个事情，然后那个没有去采访到就是对立面的那个人，就是因为你没采访的那个人他自然在节目他可能就不太占理，或者说他确实就是不占理的那一方，然后那个人就会跟他说什么什么什么家门口见什么的，就是
威胁他，
对，就是会威胁他，然后他就说我怕你似的什么的。我当时看着他，我就非常的崇拜，我就说，你就真的没，他就跟没事人一样。然后他说你要做这个节目做久了，你也练出来了。我说我真的练不出来，就是我觉得会很吓人。包括当时我就是刚。我有一个室友，他也是做这种调解类，就或者是那种案件的节目。然后他是那几天刚刚去调查了一个杀人案那种，对，他就是看了个录像，你知道吧？
天
哪！因为那节目播出来之前的时候，其实那个录像就是会都有的嘛，但是那个后期会打码，所以其实他是看了很多遍那个血淋淋的那种监控的录像，然后他那一段时间他都变得非常疑神疑鬼，就他老跟我说我们家外面是不是有人呀，是不是有人那个在那个什么的在看，通过猫眼看我们，然后就把我搞得也非常的就是恐怖，我也觉得非常的惊悚，就是我觉得反正就心情都不会太好，就是可能做久了你都会有阴影，所以就是这个节目做啥样类型的节目可能真的会影响你的这个生活吧。
是的是的，那我就很好奇你做美食节目的时候呢，对你的生活有没有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就包括你和美食之间的联系这样。
其实美食节目我是做的最多的，然后我当时也觉得这个在我们那些同事里相比也算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赛道吧，就是他最起码他是开心的。然后其实我拍了很多类的很多美食节目，然后但是这个节目的类型它还是要因为有一些广告的原因，所以我们最好是拍一些店家这种。然后基本上流程都差不多，就是说我去到这个店里，然后我就开始在后厨就是拍它的制作过程呀什么什么的，然后之后端上来，然后比如说在品尝，然后再讲一些什么它的起源呀、文化呀、制作方法呀，就是基本上这样一个流程。然后拍多了以后就会觉得说其实也没啥，就是我觉得最大的一个点就是说这个食物看起来好看和它吃起来好吃它其实是两回事儿，就因为你这个节目里呈现的都是画面， 你有很多办法可以把它拍得非常好看，但其实它吃起来是另外一回事儿，反正大家也吃不到嘛。这是一个。然后其次就是说，我们拍摄会拍很长时间，然后通常吃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它都已经凉了。然后，或者说你拍的时候可能很饿，然后等到你真的开始吃的时候，你已经饿过劲儿了。所以我感觉我也没有说很享受这些食物，就是。感觉说它有多好吃，可能那段时间就是拍摄比较紧张，对，感觉没有什么很好吃的东西，或者说可能因为吃的太多了，就觉得，其实都大差不差，但确实学到一些做菜的技巧，这种就是，他比如说他放一些什么调料啊，怎么搭配这些也会好吃这样子，
因为你们也会进后厨拍嘛，是吗？
对，后厨其实就是会看到他们是怎么做这些菜的，但我觉得在后厨其实挺辛苦的，就是你看那些厨师啊，那些大厨，我觉得就是做餐饮这个真的是个勤行，就是感觉他们特别辛苦，像那些厨师就是大部分时间他们都待在后厨，就你会发现他们的皮肤都特别白，但是那种很苍白的白，因为他们就是大部分时间见不到阳光，就是在那个后厨其实环境也不会太好，就是在那个因为中餐嘛，它又不像西餐，就是相对没有那些烟火呀啥的，但中餐就很多呛锅呛油的东西，他们就一直在就是把自己浸在那个里面，然后就是做这些菜，也其实也很重复，就是比如说你可能就是大家点的菜就那么几道，你就每天就是切那些堆儿，就是炒那些东西，放那些料，就是也觉得就是其实蛮辛苦，我觉得能坚持下来其实也不太容易。所以就是有很多大厨，比如说他可能就比较德高望重，但是我觉得他确实是坚持了很久，然后他就会说，比如说找那些徒弟都很难找，就因为就是大家都坚持不下去啊，就是比如说那个大就是那种学徒都是从切墩儿开始练的，就练刀工，天天切天天切天天洗什么的，然后就是做不了一段时间就跑了，所以就是。你可能就是深入到这个里面，你觉得就是世间万物可能都是一样，就是就是可能做久了，它好像也没有大家看到的那种就是很光鲜的那种那一面吧，
了解，确实听你这么讲，就觉得各行各业都不容易，然后各行各业做久了都是趋于统一的一个流程这样子。
对，其实我觉得这些东西比较有意思，就是像你比如说这个人，他的那些心路历程，可能更多的心路历程甚至不是那种特别 positive 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人的故事里比较有意思的东西，但是可能在节目里的话，这些不太会呈现出来，因为它不太符合这个节目的调性，我觉得就是挺可惜的，而且就是节目的立意通常都会比较拔高，或者说把它做的厚重一点这种，所以就很多东西都呈现不出来，
对，确实还蛮可惜的，
对，但是我后来就是去做那个火锅的节目的时候，我觉得可能就是稍微又有点不太一样，就是那个节目，比如说做纪录片，它可能节奏就会慢一些，就比如说我们可能会一个故事，可能十分钟的故事，我们可能会用一个月去打磨它，甚至不算前期沟通采访的时间，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会做的比较有意思一些，然后我其实当时在这里面，我主要是负责去找这些故事，然后我觉得这个过程可能会对一个人有更加立体的一些了解吧，但这个过程中其实也有挺多比较有意思的事情，比如说像那种火锅店，我们通常都会找那种就是当地人会很喜欢的店，然后这些店通常都会人流量比较大，然后也会比较忙，就是非常受欢迎，然后就是越是那种做的好的店，它可能越就是会就是会比较架子比较大一点，就是它可能不太容易接受你的采访，所以我们可能会去就是有点像三顾茅庐的意思，就是去一次一次的就是去跟他聊，然后说你可以就是愿不愿意接受我们的采访，然后让我们去展现你的故事这样子。对，我当时记得我们去找过四川的一个兔火锅，然后那个 土火锅是开在一个那种非常老的小区，可能是什么什么铁路厂里的那个一个社区里，然后它就是它就是在一个危楼底下的一个火锅店，但是呢一到晚上就是人非常的多，然后大家就是吃的热火朝天那种感觉，然后我们就是想去拍这家店嘛，就觉得这个老板娘就是那种四川人那种非常风风火火的感觉，然后但他一晚上他都没有时间就是跟我们聊，然后我们就点了个火锅在旁边观察他，然后你就看他就是他特有趣，他就是那种他可能都不太会写字，就是但是呢他是站在那个所有的那个火锅摊子中间，然后在那里叫号，然后呢并且记账的，然后他不会写字，他就是自己发明了一套那个文字系统然后去记账什么的，然后他就说他这个系统就是没有人能看得懂，就只有他自己能看得懂，所以他就牢牢的把那个财务权管在他的手里那样子，然后他拿一个话筒就是在那个中间喊号，然后可能会比如说和人家聊一两句，然后你就觉得这个人就是特别雷厉风行那种感觉，对，然后他可能比如说他中间有五分钟的空档，他就过来跟我们聊一下，聊完了之后都没我们想问下一个问题的时候，他就说啊，我们那个我要先过去了，然后就这样来来回回可能几次吧，就是一晚上也没聊几分钟，然后他也没有答应说要接受我们采访，然后可能后来的时候我就是看他的朋友圈啥的，然后就看他女儿，就是他会经常发他女儿的事情什么的，他和他女儿的照片啥的，然后我就比如说我就会问一下他女儿的一些事情，他女儿可能也上学呀什么的，也是要选专业呀什么的，就跟他聊这些事情，可能就是可能完全也是和节目没有关系了，就然后可能聊了一阵子吧，聊了几次之后，他突然有一天就跟我说那个好吧，就是我答应你们可以来拍什么的，然后就开始往下走，然后我就觉得哎，这个挺有意思的，包括中间其实很多很多选题都是这样找来的，然后你就会觉得有很其实很多你都预料不到他这个事情会是什么样的走向，然后我觉得可能是这样的东西你会觉得啊，这个可能才是做这个内容的一些惊喜吧，或者说一些你预料不到的一些意外的故事发展这样的东西。
了解，我觉得就像你就是刚刚讲的这些，就是这是一段还蛮跌宕起伏的这个职业经历故事，我觉得非常有意思。虽然你可能有一些非常比较程序化的东西，最后让你觉得趋于平淡了，但是你的这些经历，就是我作为一个外人听起来是觉得非常丰富，就是在别的职业上可能很难接触到如此丰富的经历这样子。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职业可能就是比如说对于一个刚进入社会的人来说，他确实他可以让你快速成长，就是我觉得如果不是说做这个工作，可能你不会遇到这么多的人，然后看到这么多的事情吧，这样子。对，它确实是一个快速的让你那个补充经验的一个工作。然后其实我觉得我也挺神奇的，因为我在做这个之前我一直想当作家，就是类似那种就是我以前特别就是很非常哀的一个人，我觉得，然后我很非常讨厌就是跟别人聊天，就是我会很怕那种尴尬的事情，但是我就是做这个工作就硬生生的把我变得说我必须要和别人聊天这样子，所以我现在可能虽然还是哀吧，但是我觉得无所谓，就是尴尬什么的我都无所谓，就是我都可以聊这样子，我什么都可以聊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也是一个意外的收获吧。
对，我觉得是的，对于爱人来说，因为我也是爱人，就是还蛮难踏出自己的那一步，就是你让我自己主动的去天天找人聊天啊什么不太可能，但是有这样的工作机会啊什么的，就是锻炼出来这种能力，我觉得也蛮不错的，蛮难得的。
对，可能虽然那个过程非常的痛苦，就是
对， 对，那我想问问你，就是如果对于现在想要进入这个领域的就是年轻人新人，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吗？如果让你给三条建议，你会有什么样的建议？
这个建议我不敢说，但我觉得就是说，首先就是可能比如说在你刚开始的时候，你不仅是看那个好的一面，你也去了解一下那个就是不太好的一面，然后你去平衡一下，然后去想想说这个东西是不是你真的想做的，因为它确实挺累的，然后可能挣的也不多，我觉得相比于其他的领域，对，我是来美国这边才知道，原来有的行业可以挣这么多的钱，我觉得就是我想从来就没有想过的，对，所以你可能要平衡一下这个东西。当然，其实如果你真的想做，你也就是可以去做，因为你做完这个行业之后，其实我觉得啥工作都可以做吧，就只要不是说，就是他可以给你提供很多可迁移的能力，比如说沟通能力啊，就处理这些应急事情的能力啊，项目管理的能力啊，就是然后抗压能力啊，就是各种都可以锻炼到，所以我觉得别的工作也可以做得很好的，然后还有就是说，一定要有这个商业思维吧，我觉得就是能做得好的导演他都是不是艺术家，他都是非常的就是 person skill 和商业技能都非常厉害的，所以你一定要重视这个东西，这样子。然后还有就是说，我觉得在实践中学习是比较好的，就是其实不用去上什么课，我感觉他可能也有用吧，但是我觉得在实践中学习是最快的，而且这个行业就是和很多行业一样，它其实也是非常实践的一个行业，所以它可能就是会让你就是在实践中学习，其实你会成长的非常的快，对，只要你知道你自己想要啥。
是的，是，我觉得这些建议都非常好。我自己听了都蛮有收获的，我觉得如果两三年前，因为曾经我也对这个行业有这样的兴趣，如果是两三年前我听到这段话，我觉得我应该会考虑更多，然后对。那我们的节目到这里也就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 Charis 接受我的邀请，然后今天分享了非常多平时我了解不到的一些拍摄的幕后的故事，包括他也跟大家分享了他经历里很多就是做这一行业的利或弊。如果说听众朋友里有对这个行业感兴趣的新人，可以参考刚刚Charis 给大家的建议，我觉得是会非常有帮助的。那可以请 Charis 跟大家说个再见吗？
非常感谢Kia 邀请我来聊天，然后如果大家有对这个比较感兴趣的，也可以联系我找聊天之类的。其实我非常喜欢分享我的这些故事，然后也希望就是可以给更多人灵感呀，这样子。OK， 那今天大概就是这样子。
非常感谢，然后也希望你现在的职业道路、求学道路都发展顺利。
好的，好的，感谢 Kia，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